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8月2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麦肯恩号导弹驱逐舰同邮轮相撞，导致10名水手失踪；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晚将在一个军事基地阐述新的阿富汗策略；美国维吉尼亚州夏尔斯维尔暴力谁有责任，川普一语激起千层浪。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美国和韩国星期一开始举行在年度军演。国际特赦发紧急行动声明，关注六四天网创始人黄奇。香港数万民众星期天举行游行声援被上诉法院改判加刑的双学三子等抗争者。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海军麦肯恩号驱逐舰在新加坡以东马六甲海峡附近与一艘商船相撞，目前有10名水手失踪，5人受伤。美国第七舰队星期一清晨发表的声明说，麦肯恩号导弹驱逐舰当地时间早上6:20左右与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商船相撞，当时麦肯恩号正驶往新加坡进行例行停靠。麦肯恩号船体严重受损，但仍靠其自身的动力几个小时后抵达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新加坡海事与港口管理局表示，商船的船体也受损，但无人员伤亡。新加坡海军一架直升机运送4名受伤的美国水兵前往新加坡一家医院接受治疗，这4名水兵的伤势不危及生命。美国第七舰队表示，第5名受伤的水兵伤势需要进一步治疗。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对麦肯恩号船上人员表示支持，他的推文说，我们的思念与祈祷与麦肯恩号船上人员同在。这是驻扎在太平洋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2个月来第2起撞船事故。6月份，美国海军菲斯杰拉德号驱逐舰在日本海域与一艘集装箱货船相撞，造成7名水手丧生。美国海军上星期表示，调查显示糟糕的航行技术和监控中出现的疏漏导致菲斯杰拉德号撞船事故。菲斯杰拉德号的船长被解职，其他相关士兵也被惩处。麦肯恩号导弹驱逐舰以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麦肯恩的父亲和祖父的名字命名，他们两人都曾经担任过美国海军的上将。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了17天的工作室休假，星期一晚上返回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白宫。川普在白宫南骑楼对美国之音记者问道，美国麦肯恩号导弹驱逐舰在新加坡附近海域与一艘商船相撞时说，太糟糕了。川普随即与副总统彭斯走入重新装修好的西楼。在川普离开白宫期间，白宫对西楼进行了耗资$3,400,000的翻修工程，改善了 IT 系统，对包括椭圆形办公室在内的西楼各房间的地毯进行了更换，还修好了新闻办公室的漏水。然而白宫最大的变化莫过于首席战略师班农的离职。班农与川普班子的核心圈人物发生过冲突，包括川普的大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两人都是川普的高级顾问。 川普希望能够走出他上周二把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反示威者在道德上划等号所引发争议的阴影。8月12号，维吉尼亚州夏洛斯维尔白人至上主义者举行了集会，这次集会引发了暴力。美国总统川普将在星期一晚上的讲话中概述美国在阿富汗的前进方向。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川普将说明美国在阿富汗和南亚的新的前进道路。他将于星期二国际标准时间1点钟在华盛顿西南方的麦尔堡军事基地发表讲话。美国国防部长马利斯星期天表示，川普已经就阿富汗的新战略做出决定，但马利斯并没有细说。他说，这是一个完整的南亚战略，不仅仅包括阿富汗。阿富汗美军最高指挥官尼克尔森星期天对阿富汗陆军建立新的特种部队表示赞赏，他宣布，我们与你们同在，我们将与你们同在。这显示美国军方预计将继续执行军事任务。阿富汗问题一直是川普行政当局内部辩论的议题。川普总统对那里的胜利持怀疑态度。他曾对记者说，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在那里待了17年。今年6月，马利斯告诉一个参议院委员会，我们在阿富汗并没有走向胜利。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坎恩对马利斯提出挑战说，我们想要一个战略，我认为这不是过分的要求。本届行政当局已经执政6个月，我们还没有一个阿富汗战略。当我们没有策略时，我们很难支持你。五角大楼一直在等待川普就阿富汗增加4000名美军的方案做出最后的公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继续关注美国国内。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斯维尔市上个星期六呢发生的白人至上活动呢，这个示威活动呢，造成了致命的暴力事件。这次事件引发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的反应。这类极右翼团体勾起了德国人对纳粹时期暴行的回忆。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抗议民众周三时聚集在德国柏林的波兰登堡门附近，缅怀希瑟·海耶。海耶在周六与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兹威尔市白人至上示威活动中，被一辆高速冲撞反种族主义群众的车辆撞击死亡。许多德国人对于有示威者举着纳粹旗帜感到不解。
我的祖父在二战的时候反击纳粹分子，我觉得唐纳德·川普不反对纳粹的这个态度是个耻辱。每一位美国人都应该知道，我们反对新纳粹分子，没什么好说的。
抗议者们表示，不能忽视世界各地的种族主义者和极右翼活动。
我认为目前欠缺对种族主义内涵真切的分析，而且也缺乏如何对抗种族主义的策略和观点。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每一位关注这个议题的人都要走上街头表达关切。
德国是头几个站出来谴责夏洛兹维尔市极右翼集会的国家。
在这个极右翼的游行中，这些是绝对丑恶的场面，有令人愤慨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以最卑劣的形式表达的仇恨。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三时直接地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因为川普认为极右团体和反对者双方都有错。
我认为提出法西斯主义观点的人和反对他们的人两者无法相提并论。我认为重要的是，所有位居要职的人无论在哪里听见极右翼观点都应当谴责他们。
人权团体谴责他们视为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日益增长的种族歧视。
我认为在过去数年间发展了一个有害的全球论述，一些政治领导人也在世界上许多角落非常直接地宣传这有害的全球论述。
专家们说，起诉暴力仇恨团体是必要的，但不足以充分处理这类危害。他们呼吁对夏洛兹维尔市事件进行详细彻底的调查，以决定如何最佳地反转这种危险的趋势。 美国之音获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拉苏维尔市发生致命的冲突之后呢，美国总统川普对白人至上主义示威者和反示威者各打50大板，因此他不断受到批评。有分析称，川普总统陷入前所未有的道德、宪法和政治挑战的漩涡。那么川普作为美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如何落进如此的窘境？美国民众为什么得以用口炮狂轰自己的领导人呢？那么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系的主任罗夫林教授，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席李忠刚，作家政论评论人士陈破空和美国之音记者海涛，请他们来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罗夫林认为夏洛斯维尔事件是地方争执的表现。
其实这不是一个新的事情，当然这个是南，就是那个内战发生的地方，是像那个 Ground Zero 的地方 ，Richmond 是那个南方的首都，所以很自然会有很多这种内战的这个遗留下来的痕迹，包括人的思想，也包括雕像，也包括建筑，也在政治，就是地方政治里边也有表现，所以这个有一种我的一种体会，搬到这里之后，因为一直在前面，我一直在北方生活，我是北方人，我一直有一种这个内战没有完全结束的感觉。
李忠刚说，美国的进步主义已经病入膏肓。
现在美国的社会的所谓的进步主义已经走到了极端的情况，也可以说甚至到了病入膏肓的阶段。在这种阶段以后，很容易造成一种社会的反弹，反而助长了这个社会对于白人至上主义的一种促进，会就是一种反弹，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推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陈鹏公说呢，川普表达能力欠佳，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安。
我认为川普的表达有问题，川普的表达能力不足，他既不是以写作见长，也不是以表达见长，他在表达上的时候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安，他应该反过来表达说这个对悲剧事件是深感悲痛和震惊，另外呢就说是这个和平集会应该受到支持。
那美国之音记者海涛说呢，夏拉苏维尔首先是个刑事案件，
所以你首先要把这个案子要把它理清楚，先是一个刑事案件，然后再说这个其他这个左右的分歧，再说意识形态的分歧，然后你这样的话，这就能够比较平息就是各方的这个质问和疑问还有怒火。
美国内战的南方将军罗伯特·里的雕像是否应该被移除维吉尼亚州的小城夏洛斯维尔市，点燃了一个星期以来的美国国内的舆论风暴，而且这场风暴呢还没有平息的迹象。与此同时，其他地方已经有一系列的类似雕像被移除。支持移除者认为这些雕像代表白人至上主义，而反对者则称移除雕像就是抹杀历史。有分析称，雕像存在与否的辩论正是美国民主的见证，美国宪法规定的表达自由、信仰自由、集会自由等个人权利不仅在美国最高法院得到坚守，而且也根植于美国的传统和文化中。那么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当中呢，那这个主持人呢还是请来了这个几位嘉宾啊。那么美国的维吉尼亚大学的东亚系主任罗夫林教授认为呢，李将军雕像被移除是为了更好的历史教育。
我不完全清楚这个李将军像是怎么样的计划，但是很多这样的移出的计划是说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合适的一个地点，更好的能进行这个历史教育，而不要把它放在一个政府的这个公共的场合，好像是政府站在这个人的旁边。
那么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说呢，大可不必为做政治文章而翻旧账。
因为看到美国的种族关系并没有因为奥巴马上台得到缓解，反而越来越多的人揭开这个伤疤，好像要算历史总账，要把旗子怎么样，把雕像怎么样，就这些我们都希望以后慢慢美国成为一个 叫做 colorblind， 不按种族区分的，就是多少年前的事情既然已经慢慢沉寂了，让它沉寂了，就是往往呢很多人要去挪这个罗伯特里的雕像呢降旗呢，其实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说认为罗伯特里的雕像要挪走，而是拿这个说事儿，认为这个是过去南方的一种symbol， 一种就是这种像，就是说一种代表，而更多的是对于这种又要把这个账要翻开，要为现在的政治，特别是种族政治做文章，这个是我们是觉得没有，是个没有必要的事。
政论评论人士呢，陈鹏公说呢，民主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平台。
后来我说过，民主制度是一个平台，不意味着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它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就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有些问题可能不是短期内所能缓解的。
那么他还表示呢，铲除雕像只会带来社会的伤害。
说反过来，我说美国要拆除这个罗伯特里的这个雕像，部分人的心态我可以理解，我觉得这个恰恰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做法，恰恰是在美国把美国社会单一化，不管要拆除罗伯特李将军是出于政府的决议，还出自民间的呼声，或者有人去阻止，我觉得这件事情都只会带来一个社会的创伤和伤痕。
美国之音记者海涛认为呢，要通过适当的程序来做出决定。
关键是这种挪像是不是当地的一种，仅仅是一种民意的表达，还是当地人家市议会做出决定？如果是市议会做出决定，那个市议会因为两方面的这个都有，他做出一种投票，我们大家应该尊重这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呢，上个星期呢，发现他自己置身于一场政治风暴当中。川普发表关于维吉尼亚州夏拉斯维尔暴力事件中的双方都有责任的评论，招致了民主与共和两党的同声谴责。川普总统的民调支持率在继续下降。下面是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Wait a minute. 川普总统在纽约川普大厦与记者的问答充满火药味，他坚持认为卷入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的双方对事件发生都有责任。
我非常仔细地观察了这次的暴力事件，比你们看得仔细得多。一方有一群坏人，另一方也有一群人非常暴力，没有人指出这一点，但是我现在就要讲一下这个问题。
川普这番话受到民主党人和几位共和党人的谴责，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也在其中。他在推特上说，白人至上论令人恶心，道德问题上模糊不得。共和党参议员科里·加德纳在科罗拉多一个公民大会上讲了话。
3K 党、新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者，滚回你们的老巢去吧。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纳·罗姆尼·麦克丹尼尔谴责极右仇恨团体，同时为总统辩护。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选票，我们不支持你们，我们要公开反对你们。总统和副总统都表态了。
上星期六，川普谴责这一事件是多方面的暴力行为。此后，川普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调整立场。星期一，川普对种族主义仇恨团体作出谴责。美联社记者朱莉·佩斯说，这场争议展现了川普总统好斗的性格。
说到底，这是一个71岁的男人，他相信自己说的话，不能受制于人。如果受制于人，他真的要发火。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他下面该怎么办？
共和党分析师福克纳说，川普时常把批评弄得很个人化。
一说到小人物、被遗忘的人，一提到美国，他就会情不自禁、滔滔不绝。但是你往深里分析，这还是关于他自己。
分析师瑞拉·萨巴托通过 Skype 说，川普总统发现自己陷入这场风暴的时候，许多民调都显示他的民众支持率下滑到40%以下。
It's chaotic and confused, and just about everybody.
一片混乱，差不多每个人都这么看。自从有了总统上任200天的民调以来，川普的支持率是所有总统中最低的。
总统评论引起这场风暴的当天，人们为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的遇难者希瑟·海耶举行葬礼。海耶是上星期六有人在夏洛茨维尔驾车冲进反对抗议者的人群时丧生的。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前几天一直讨论的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的去向问题，那么日前呢，这个问题呢终于有了答案。白宫发表声明说，那么上个星期五呢是班农在白宫任职的最后一天，与此同时目前仍然处在工作休假期间的川普总统呢，星期五与这个副总统彭斯在马里兰的戴维营总统度假地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召开会议，讨论美国的阿富汗战略。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莉亚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我们看到这个桑德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桑德斯所发表的声明哈，你可从他的措辞中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有意思，他并没有直接的提到这个班农是被解职的呢，还是他自己主动辞职的。那么根据这个白宫一些官员的说法，就是说川普总统本来其实在两个星期前就考虑让班农走人，但是他同时也希望给他一个自动离职的机会。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白宫的一些消息人士还表示，就是白宫办公厅的主任凯利呢，同时也在评估班农在白宫内部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哈，那么希望就让他明白，就是说他如果不主动辞职的话呢，也会被迫离职。这个根据班农和以及他身边的人的说法呢，班农认为说他实际上这个离职呢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他本来说在8月7号就已经写好了这个辞职信啊，但是由于这个维州夏勒茨维尔市的这个暴力事件所引发的这个一个风波呢，而推迟了做出这一宣布的决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就是说班农实际上应该是被川普总统所解职的。至于他被解职的原因，其实多方面的，我们看到这个班农被认为在这个川普总统的竞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正是这一点呢，确实是川普总统所特别忌讳的，就是他非常忌讳班农夸大他在这个总统选战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班农在白宫内部与一些高层的幕僚之间这个冲突不断，包括与这个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等，这个川普总统的女婿啊库什纳等等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就是星期二呢，班农，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介绍了，班农在接受美国展望杂志的采访的时候呢，有一些表态呢，也让川普总统大为光火。他在这个采访中提到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这个经济战，他同时也说在朝鲜问题上并没有一个军事的解决方案，这些都被认为是在拆这个川普总统的台。同时他在这个采访中呢，大谈特谈这个白宫内部的一些内斗的这个内部的消息，这个也是让这个川普总统所非常不乐意的，非常感到光火的。所以这个种种的原因的，终于这个谜底今天就是被这个揭晓了。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川普总统上任7个月了，那么他身边一些非常核心的这个幕僚人士都纷纷走人了，这其中包括他的这个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包括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还有这个他的第一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还有这个后来的白宫联络通讯主任斯卡拉穆奇，现在有班农，如果加上这个被他解雇的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长科敏的话，总共有6位非常重要的这个高级幕僚都离开了这个他们的职位。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白宫这个内部的一个动荡哈。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同时呢，川普总统今天从纽约抵达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召开与副总统彭斯也共同一起召开一个全体的国家安全那个会议。那么目前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将通过电话来参加这次会议。那么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议题就是说制定一个新的这个对阿富汗的战略，当然也可能会涉及到朝鲜问题。那么在阿富汗战略问题上，显然就是提出这个新的战略的问题呢，比这个白宫安全团队所预计的一个时间要长。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年6月向国会报告说，他预计在7月中旬会向国会提交美川普政府的一个对阿富汗的一个新的战略。现在显然这个计划还没有出笼。我们那么在这个目前这些整个国家安全团队讨论的一个选项就是说，美军是要 这个继续向阿富汗增派军队呢，还是要全面撤军，让那些这个私营的安全公司来接管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安全的一些任务。那么这两种选项吧，都有各自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国防部长马蒂斯还有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他都主张就是美国应该向阿富汗增派军队，在要继续维持这个阿富汗政府的稳定。那么当然这个川普总统的一些高级的幕僚，包括今天离职的班农，他们反对继续向阿富汗派军，认为这样只会让美国继续卷入到这个阿富汗战争之去，而且他们也反对美国在其他国家进行这个国家的建设。我们知道这个阿富汗战争已经打了16年了，这是美国所卷入的最长的一次冲突了哈。那么现在就是他们需要重新，而且我们看最近这个驻阿富汗地面部队的这个最高军事指挥官尼克尔森将军也提出来，就要求增派国际部队哈，解决这个塔利班和这个就是和阿富汗部队之间所陷入的一场军事方面的僵局。这个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这个主席麦凯恩，在川普政府一直没有提出一个新的阿富汗战略之际呢，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个计划。那么他的计划也是支持向阿富汗增派军队，他同时认为应该增加这个空中的打击力量，来解决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之间的这种僵局哈。他同时也认为巴基斯坦如果说要继续支持这些恐怖分子和其他一些团体的话，那么他就应该让他付出这个外交和军事上的代价。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小布什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斯德利呢，今天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哈，提出了他对这个阿富汗战略的一个看法。他认为就是说美国在阿富汗具有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那么如果现在就全部撤军的话，那个不仅可能会导致这个阿富汗政权的垮台崩溃啊，而且这也是这个恐怖分子的一个胜利。我们知道在阿富汗除了要对付塔利班之外呢，这个联军同时还要对付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激进分子。在最近一些天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这个一些美军士兵在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这个军事行动中丧生或者是受伤哈，凸显了这个阿富汗安全局势这种不稳定。那么这个斯德利呢，就认为说，需要加增派军队。那么至于在对付塔利班的问题上，他认为就是说这个主要是要测试，要看塔利班是否对和平有兴趣，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那当然最好，那美国和北约的盟军就应该全力的支持一个包括阿富汗所有各方政治势力在内的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如果他们对和平没有兴趣的话，那当然美国和北约就没有别的选择，就只好继续支持阿富汗的政府军，让他们就是跟塔利班进行最后的仗，直到解决这个塔利班的问题。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目前不知道，就是今天这次的安全会议最后是不是能够是不是能够出台一个最终的一个长期的战略。目前的美军在这个阿富汗的驻军大概有8000多人，北约的盟军大概有5000多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朝鲜半岛的局势。美国和韩国星期一开始举行年度演习，有关官员表示，这次防御性质的演习大体上以电脑模拟为主。朝鲜对美韩的军事演习表示反对，将演习视为对入侵朝鲜的演练。今年的美韩军事演习是在朝鲜上个月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引发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进行的。朝鲜国营报纸劳动新闻星期天发表文章称，美国总统川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搞军事演习是在玩火，将加剧已经十分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文在寅星期一表示，朝鲜不断的挑衅行为使美韩的军事演习成为必要。他说，演习没有任何加剧朝鲜半岛军事紧张的意思，因为美韩的军事演习每年都举行，而且是防御性质的。朝鲜不应该夸大我们为维护和平所做的努力，也不应该采取使局势恶化的挑衅行为。美韩军事演习预计将持续到8月31号，约有17500美军和50000韩国军人参加。 今年美军参加演习的人数少于去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减少参加演习美军人数与缓和同朝鲜的紧张关系无关，而是为了达到演习目的而有意为之。另一方面，美国和日本日前承诺继续向朝鲜施压，并表示将形成两国间更巩固的联盟，以更好地应对来自朝鲜核和导弹项目的威胁。双方还重申反对任何试图破坏日本对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行政管辖权的单方行动，并重申反对南中国海任何声索国强行改变现状。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美日两国外长和防长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说，他们敦促国际社会全面和彻底地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促其改弦更张。他们还专门提到中国，强烈呼吁中国采取果断措施，敦促朝鲜改变其行动路线。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和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星期二的会面，是川普总统就任以来两国举行的第一次2+2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谈。在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增加之际，美日双方重申了致力于通过包括美国核力量在内的全方位能力来保障日本的安全。朝鲜上个月试射两枚洲际弹道导弹，有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认为，朝鲜最早可能能在明年发射装载有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比此前的预测要早两年。上星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威胁会同时向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土关岛发射四枚弹道导弹。朝鲜表示，导弹飞行的路径会经过日本西部的岛根县、广岛县、爱媛县和高知县的上空。联合声明说，部长们致力于加强联盟威慑和应对这些危险的能力。声明还说，他们还一致同意继续向朝鲜施压，并与其他国家合作，以促其采取切实行动，终止核与弹道导弹项目，以期取得全面的、可证实的和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在联合声明发布之前，两国外长和防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承认朝鲜核威胁是会谈的主要内容，他敦促各国全面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的对朝制裁。马蒂斯则表示，朝核威胁加强了美日两国的联系。他说，
我们两国一道将会威慑住任何威胁，如果有必要，我们也会击败任何威胁，任何敌对挑衅都将遇到势不可挡的有效回应。我们两国将继续开展双边行动，加强与韩国的合作，以此来展现我们联盟的实力。
美国和日本还表示对东中国海安全环境的持续担忧，以及对南中国海局势的严重关切。双方在两国声明中重申了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的立场。声明说，美国和日本反对任何试图破坏日本对这些岛屿的行政管辖的单方面行动。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双方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在有争议岛礁进行围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他们在联合声明中重申反对各声索国采取改变现状、加剧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胁迫行动。他们还强调了尊重国际海洋法、尊重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以及通过法律和外交途径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重要性，其中包括仲裁。伊勒森在星期二的联合记者会上还表示，美日两国还将一起合作推进与地区其他伙伴的三边和多边安全与防务合作，尤其是与韩国、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在提到与韩国的三边安全合作时，他们强调了加强情报共享和扩大包括导弹预警、反潜作战和海上拦截行动在内的三边演习的重要性。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还表示，在海上安全等领域，两国有意进一步推动防务设备与技术向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转让。美国之音墨语
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人权状况。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近日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对被关押的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严重关注，敦促中国政府确保他不受酷刑和其他虐待，对黄奇的审判符合国际公正标准，并按照黄奇的要求或在必要时能够让他及时、定期且不受限制地获得医疗护理。声明说，黄奇因泄露国家机密被捕，日前律师透露在看守所曾遭虐待，而黄奇患有肾炎、脑积水等严重疾病，目前仍然不清楚是否获得了适当的治疗。53岁的黄奇目前被羁押在四川绵阳市看守所，自2016年11月28号被带走之后，直到2017年7月28号才首次获准会见辩护律师隋木清。黄奇表示，看守所命令他一天站立6小时值班，后改为4小时，持续20多天，他遭36人轮番审问，期间不时受到他们的辱骂。隋木清律师表示，黄奇被拘押以来瘦了10公斤，当局有为他提供药物，但不清楚是否得到适当治疗。而黄奇84岁的母亲得媳刘晓波在拘押期间病逝之后，非常担心儿子的健康状况，呼吁四川当局以人道主义允许黄奇保外就医。黄奇1999年设立六四天网，登载各种批评时政的文章，引发当局不满，随后被查封。2000年4月天网重开，同年6月3号黄奇被逮捕，近三年后被成都中院以煽颠罪判刑5年。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黄奇参与救灾，为地震中死亡学生的家长提供帮助，在网上撰文揭露豆腐渣工程。黄奇当年6月10日晚被带走，7月被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起诉，2009年11月23日被判刑3年。黄奇去年第三次被捕，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呼吁立即释放他，并对他的身体健康高度担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香港昨天发生的大游行。数以万计的香港人星期天下午冒着35度的高温和高湿走上街头，参加社民联等多个政党和团体发起的从湾仔至中环终审法院的大游行，声援过去一周被上诉庭改判加刑监禁的闯公民广场案、双学三子以及闯立法会案的13名抗争者，抗议政府政治检控撕裂社会。游行的组织者表示，这是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之后人数最多的一次游行。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因2014年9月呼吁和闯入政府总部外公民广场被定罪，本已完成原审社会服务令或缓刑的前占领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常委罗冠聪8月17日被改判监禁6至8个月，另外13位因新界东北发展争议试图闯入立法会的抗争者则被分别改判监禁8到13个月。两个案件都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他们被视为香港回归20年来第一批良心犯，这也促使大批港人周日走上街头参加声援这些年轻抗争者的游行。游行开始前，已有数以千计的人逼爆湾仔休敦球场内外和行人道，远远超过主办方2000人参加游行的申请。3点过后，游行在拥挤中起步。 在游行龙头4:15过后抵达中环终审法院外后，龙伟仍在休顿球场附近。龙伟在5:45过后才抵达终审法院。由于终审法院附近空间有限，许多人离开现场，不过仍有数以千计的人逼爆终审法院周围的街道和广场，参加游行后的集会。曾以双学三子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等人主导2014年长达79天的占领运动的前学联副秘书长、游行发言人岑奥辉在集会上表示，主办方没有统计游行人数，但毫无疑问，这次是2014年占领运动后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游行，反映北京和港府以严刑打压市民参与政治的阴谋失败。据港媒报道，有政界人士估计超过10万人，警方则称最高峰时游行有22000人。岑奥辉还强调，香港人不会被吓怕，也不会放弃自由。他希望游行带给因公民抗命示威被囚禁人士知道，许多港人支持他们，同时希望借游行凝聚不同政治团体和民主运动的力量。被取消议员资格的小丽民主教士的刘小丽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天数以万计的市民走出来，让他感到香港民主运动的寒冬并没有出现，并走出雨伞运动之后的低谷。他说，
原来我以为民主运动的寒冬比较快来临，所以很多市民可能他心痛，但是他不会走出来。但是今天那么多的人为那些抗争者走出来，为着我们香港文明理性的法治的之道被破坏而走出来，我觉得很安慰，也觉得力量强了。我们应该更加坚持来抗争，更加坚持争取香港的民主。
一向支持民主运动的香港男神艺人王宗尧、歌手黄耀明和何韵诗等都现身游行队伍。过去2-3年很少参与主流泛民游行和集会的本土派组织和各大院校学生会也都参加了游行。因去年旺角骚乱遭检控，未来有可能获罪入狱的本土民主前线的黄台仰和梁天琦受邀上台发言，获得全场掌声。梁天琦表示，看似无用的集会游行会继续影响更多人，而参加旺角骚乱的示威者也是与其他抗争者一样的命运共同体。被法庭撤销立法会议员资格的新年亲政的尤慧珍、独立议员刘小丽、姚松岩和社民联的梁国雄也轮流上台发言。刘小丽表示，政府令争取民主的人入狱或面临破产，是想要将港人推向不得不放弃抗争的绝境，但游行人数众多，反映港人没有放弃。集会晚上约7:30结束。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不久前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在被隔离中18日晚再次出现在2段简短的网络视频上，向外界报平安。其中一段似乎被剪辑处理的视频显得轻松愉快。刘晓波确诊肝癌住院治疗，一直到被海葬期间，官方多次以网友名义发布经过剪辑处理的视频。此次网络上出现2段据称是刘霞的精神状态迥异的视频，被指要表现的重点自相矛盾。另外一方面，1个月前在广东海边攻击刘晓波的7名被抓捕的公民中，又有2人取保获释，被遣返原籍。下面是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最新流出的2段刘霞视频看来是在同一个地方拍摄的，但是却出现在2个不同网站。视频网站 YouTube 上出现的一段视频显示，刘霞声音沙哑，语速缓慢，手里拿着一支香烟， 在视频中，刘霞称，我在外地休养，请大家给我哀悼时间，给我内心修复的时间，有一天健健康康的面对你们。在小波生病期间，医生们也尽了全力，小波也把生死看得很平淡，所以我也要调整好自己，以后在我各方面都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再和你们一起。上传该视频的 YouTube 账号注册于今年七月，该账号此前上传了反郭文贵的视频。同一天，社交网站 Twitter 上出现了另一段据称是刘霞的视频，视频上传者网名为顶锅的嘉禾，该账号于本月刚刚注册，发布的内容多以支持郭文贵为主。这段逆光拍摄的视频里，戴眼镜的被拍摄者仅能看到轮廓，据称是刘霞，面部不甚清晰，看不到说话口型，嗓音较尖，语速较快，精神状态明显不同于另一段视频。视频中，刘霞语气激动，提到看电影、吃饭等，一男生回应，一会儿人家口水都流光了。视频发布者还贴出一张微信截图，称貌似霞姐非常开心。视频发布者没有说明视频拍摄的时间和地点，外界目前无法与刘霞取得联系，看上去是官方有意而为之的两段视频，引发了许多网友讨论和质疑。刘霞的好友纪录片制片人曾金燕发推指出，从刘霞回避公共生活，回避把自己看作公众人物的个性来说，看不到她主动做这个视频的动机。曾金燕推文表示，刘霞的声线是沙哑的，从她面对摄像机的肢体语言来说，她和拍摄对象、拍摄任务的关系并不亲密，私人。再有，视频中刘霞的话语内容逻辑清晰，内容直接，用词方式和她平时说话偏碎片化，描述细节等话语方式很不相同。
你不认为他是一个是他的呀、
啊？你对什么？为什么呢？
就是他的声线，对，
觉得这声线不是他的是吧？
对。
他现在就是还没有跟外界能够联系，那么你觉得这种状况怎么样呢？
我现在不清楚这个他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我的信息特别有限，对，我不清楚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我只是觉得就不正常的一个状态
了。刘晓波及刘霞的好友北京维权人士胡佳称，根据视频的背景来看，很像是云南那边的客栈。视频中刘霞精神状态不好，精神压力大，凸显刘霞的问题严重紧迫，急需国内外的继续关注和努力救援。
刘霞的精神状况很差，她的嬉笑也罢，就是说她可以变得喜怒无常的。其实这么七年以来，她已经多少次游离在崩溃的边缘了，她就差从楼上跳下去了。的确现在是有精神创伤的状态，而且这种创伤的话很容易发展出来一个什么结果，就是他寻短见，就是他走上这种一劳永逸的解脱的这个道路。
胡佳说，当局有意在郭文贵8月18号爆料之际放出刻意剪辑精心制作的视频，是为了分散网友注意力，同时在刘霞和刘晓波事件上混淆视听，应付国际压力。自从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刘霞一直处于被软禁状态，与外界联系极为有限。刘晓波今年7月逝世后，刘霞被失踪的状态持续引发各方关注，国际社会也在追问刘霞的下落。胡佳表示，当局在此期间连续在网络上发布两段刘霞近况视频，主要是为了阻挠全世界对于刘霞行踪、自由和健康等状况的追索，向全世界证明刘霞是自主避世。
话是对付外交官的时候，因为他们已经跟外交官就强调了嘛，说19大之前这个问题不要谈了，像19大以后再说，甚至有说法又往后推了，说得到明年的这个什么两会，才能决定，因为19大就像是18大和18大之后2013年那个两会似的，这个是一个决定党内以及国家行政机构，就全国人大党内的就是权力的巩固。18大之后2013年那个两会似的，这个是一个决定党内以及国家行政机构，就全国人大党内的就是权力的巩固交接的过程。在这期间的话，不想出任何的差事，不想去有什么国际的这种波动。那么，那刘霞的命运又算什么？
刘晓波逝世后的头七晚上，一些广东公民在海边纪念刘晓波，遭到当局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为由逮捕。周六下午，参与海祭的何林、魏小兵已经取保候审获释。何林被一辆商务车送回了贵州老家，魏小兵被送回了四川雅安。参加海祭的网民西域武僧马强8月14号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旅游时失联，目前下落不明。魏小兵的律师张科科说，在魏小兵关押期间顺利会见了当事人。张科科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魏小兵在看守所内被要求制作塑料花，但是没有工作量的要求，国保强迫魏小兵认罪遭到拒绝。参与海祭的何林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现在已经取保候审回家，警察还没有归还他的手机，目前使用家人的手机，不想牵连家人，因此不便联络。刘晓波被确诊晚期肝癌，在沈阳住院期间，医院保安严密，多方试图寻找刘晓波未果。刘晓波曾明确表达出国愿望，但至死也未能如愿。他逝世后，骨灰在大连海域海葬，刘霞出现在官方发布的刘晓波海葬视频中。此前有报道称，刘霞被旅游到云南，仅通过中间人向外界报平安。在大连老虎滩祭奠刘晓波的江建军和王成刚被拘留10天后释放。在北京举办公祭活动的多名人士被公安监控。在刘晓波逝世后不久，部分刘晓波生前好友被软禁、被旅游或被警告不得前往海边。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2017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呢在台北登场，台湾的名称问题呢再次引发了争议。究竟台湾参加国际比赛应该用中华台北队还是台湾队？蔡英文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出席开幕式，称2300万人都是台湾队，呼吁台湾民众团结一致捍卫主场。而中国队则是这个弃权团体赛，并且技术性的缺席开幕式。另一方面，反年金改革的团体在场外抗议，干扰世大运开幕式进行。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那么主持人邀请了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范世平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学者黄玉军，从世大运开幕式等问题呢为您做深入的分析。黄世平认为呢，突破奥运会模式，蔡英文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出席世大运。
台湾长期以来在国际被打压的情况之下所以说这么多年来终于争取到一个国际级的一个大型的赛事，所以对台湾来讲当然是一个办喜事的心情来办。那特别是这一次呢，对台湾来讲呢有几个比较重大的意义。一个就是呢，台湾的观众可以携带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呢到这个会场去这个观赛当然按照奥会模式呢是不可以在这个会场里面，但是观众席是不限制的，所以这一次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让台湾人可以带着国旗去里面挥舞那第二次就是说呢这个乌拉圭的代表团，他这次在绕场的时候，他拿了一个横幅，里面有乌拉圭的国旗，也有中华民国国旗一个横幅走过了这个所以会场里面，这也某种程度呢突破了过去的这个奥运模式另外就是蔡英文呢，他这次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呢来这个参与他所以在这个中英文还有法文的介绍里面都是用这个名词，这个当然对台湾在这个国家的这个主权的宣示上是有很大的意义。那另外就是在这个比赛之前呢很多这个媒体批评柯文哲因为当时在介绍台湾的这个手册上都是用这个 Chinese Taipei 用中华台北来取到台湾，被很多人批评说怎么中华台北变成是一个岛了呢，就被批评。那我们看到后来当然柯文哲也这个从善如流做了改变。那从这一次的开幕式来讲，整个的过程当中Chinese Taipei 跟 Taiwan 两个词都是并用的，所以我觉得当然对台湾民众来讲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在台湾终于可以在国际的赛事上在全球上有一席之地，对台湾人来讲有一种出头天的一种感觉。但是很不幸，这样一个欢乐或者一种期待却是因为遭到这个反年金这个改革团体的阻挠 造成这些大部分的参赛的这个球员啊或者是队员无法进入到会场，变成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景象，就是呢只有这个各国国旗进入，那没有后面有这个代表团队，那变成是一个非常突兀的一个景象出现，也造成一个视觉上的一种很大的一种落差。那本来大家以为啊这一次的这个四大运唯一的一个代表团呢是只有旗子没有队员的，就是中国大陆，就想不到呢反而发生了这件事情，变成大概有二三十个国家都没有办法这个本来的规划进来。
另外呢，范世平说呢，中国队缺席世大运开幕，台湾学者批呢小鼻子小眼睛，
派了代表团没竟然不参加开幕典礼，只是因为蔡英文出席，让别人觉得中国大陆似乎有点小鼻子小眼睛啊，一个堂堂大国怎么会不出席，拒绝出席一个开幕，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活动开幕式，让人家觉得似乎是不够大气啊，那也会让台湾人觉得说你习近平不是说两岸一家亲吗，那好像不是这么亲嘛啊，然后政治凌驾于体育。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反而是帮中国大陆解套了，就是帮中国大陆大家台湾民众也不太关注这一次大陆队，因为太多团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进场，就我觉得这个当然对台湾来讲啊，这一次的开幕典礼我认为本来对柯文哲来讲或对蔡英文来讲都是一个他们提振台湾内部对他们的支持度，还有提振台湾民众的一个团结向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特别是我们知道上个礼拜台湾才发生这个临时的限电，造成蔡政府的民调大幅的滑落，所以这个东西对蔡政府来讲他本来真的是想透过这一次来扳回一城，可是很不幸啊，我觉得到后来的结果并不如外界的预期，因为出现了这样一些差错。
那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学者黄玉军他认为呢，中国弃权团体赛怕被痛宰，有失这个国风范，但是呢不利于两岸的关系，
大陆他们拒绝参与，我觉得这个当然第一个表示遗憾了，我个人作为一个台湾队的一个支持者，很希望看到他们在球场上被我们痛宰了，所以他们是不是不敢来，那他们自己的选择嘛，那在政治上我觉得这样是非常的遗憾的，他们没有把他们气度表现出来，我觉得他们这样子的悲歌啊，对于两岸的进程是有不好的结果的。
那么另外范世平说呢，如果中国队对日本队的比赛，台湾民众会帮谁来加油呢？
其实这以前已经发生过了，就是台湾是年轻人是帮日本队加油，这也是蛮意外的。我觉得现在两岸就是中国大陆他的观点还是很传统，就是两岸一家亲，两岸血浓于水，他认为的这个血缘呢是大于一切。可是现在台湾的年轻人他可能比较也是应该全球化的发展嘛，他更认为说这个语言啊，这个血缘啊，或者是民族啊，他并不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连结，他可能认为更多的是价值，什么价值啊，人权啊，民主啊，自由啊，就他认为即便你大陆人跟我讲的是同文同种，可是我们的社会是不一样，我们的思维是不一样，那他可能觉得我跟日本人，可能我跟美国人，我语言不一定通，可是我们的很多价值观是一样，所以台湾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去日本旅游，即便他不见得会讲日文，他觉得到日本去他觉得很舒服，他觉得环境很干净，他觉得那边很有效率。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世代已经出现了一个改变，整个过去长期用血缘来作为两岸唯一连结的这个中共的过去这种思维，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没有市场了。那第二个就是说，两岸的现在这种互相敌视非常严重，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的民族主义也起来，你看他们最近那个电影叫做战狼二，哇，卖得非常好，是台爱国的。那大陆现在很多的网民呢，我看网络他们翻墙来台湾就来骂台湾有什么了不起啊，台湾这个小岛啊，你们自以为你们民主啊，民主不能当饭吃啊，把台湾骂得一文不值，说我们是什么绿区啊，讲了很多。那台湾这边年轻人也一样，就中国大陆啊，你这个没有不文明啊什么，这种我觉得是最糟糕，就是两岸的年轻世代的敌视仇视这种文化，我觉得最近啊是水涨船高。当然因为中国大陆他现在的民族主义越来越强，他越来自由自信，他对台湾就是像过去就是对台湾还有一点，还觉得比我文明一点啊，比我进步，他现在就开始用另外的角度来面对了。所以我会觉得我觉得未来两岸的问题啊，很大部分是两岸的社会层面的对立。
美国之音历史纪录片穿越1945现在已经改编成电子书出版，丰富的文字内容配合珍贵的历史文献与照片，完整呈现纪录片中抗震老兵的深度访谈与抗日英雄的感人故事，为您揭开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请立刻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下载《穿越1945》， 纪念抗战胜利70年访谈纪实电子书上下两册。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